今天我们的主题经文是马可福音第十五章第四十二到四十六节。到了晚上，因为这是预备日，就是安息日的前一日，由亚利马太的约瑟前来，他是尊贵的义士，也是等候神国的。他放胆进去见比拉多，求耶稣的身体。比拉多诧异耶稣已经死了，便叫百夫长来，问他耶稣死了久不久。既从百夫长得知实情，就把耶稣的尸首赐给约瑟。约瑟买了细麻布，把耶稣取下来，用细麻布裹好，安放在凿石中，在磐石中凿出来的坟墓里，又滚过一块石头来挡住墓门。今天周传道要和我们分享的信息是亚利马太的约瑟。
好，谢谢谢谢。我今天要讲的是亚利马太的约瑟，因为上个礼拜我讲那个是玛利亚一件美事，那今天是提到一个弟兄约瑟。那再来的后再来接触的也是讲玛利亚，有两个玛利亚，还有一个是西罗米嘛，对，萨罗米也叫西罗米。然后为什么耶稣借着马可在这段中间把这样一个弟兄的角色放在这中间，就好像一个三明治一样，前面一个爱主，愿意把一生他的奉献给神的，再来是一个所有的门徒都离开主耶稣的时候，有三个姊妹能够一直在那边持守主耶稣的十字架，可是中间主却把一个弟兄放这里，主有他的美意啊。他们看见说好像弟兄跟随主啊没有那么殷勤，可是三号不晓得怎么样，主却让我们看到说其实有隐藏爱主的弟兄其实有隐藏愿意跟随主，他只是不愿意平常时候把他里面的爱主的行为表现出来的时候，马可要我们看见说弟兄们没关系，我们好像看不到有很突出的弟兄们服侍出来的时候，马可帮助我们说其实有隐藏爱主的弟兄，主会安排在那里的。这就是一个亚利马大马太的约瑟所以我今天想借着信息来帮助弟兄姊妹看见说我们在服侍的过程中其实弟兄姊妹很多隐藏的约瑟，他里面是爱主的，他里面是被神所感召的，他里面也认定他自己是做神的门徒的，可是呢他有他自己的限制，他有自己的软弱，可是当看到主耶稣为我们钉死的时候，他受了十字架力量复活生命的驱除他愿意站出来不畏生命的危险，在那边为主做见证。这是一个隐藏门徒的真实的表现。其实弟兄姊妹们，可能我们平常时候好像别人没有听到我们的声音别人看不到我们好像做什么东西可以让人家明显的，可是不用担心，主会在适当的时刻把你显明出来的。那这就是亚利马太的马太的约瑟那斯布珍应该大家都知道，他有个绰号叫做讲道王子他是美国很有名的一个布道家，也是一个奋心的布道家他在他讲道里面他讲了这个例子他说一名基督教的奴隶，他的主人因被基督徒判刑而被处决，他主人因为他是基督徒被判决他去了法官那里恳求主人的尸体被埋葬，法官就回答说你为什么希望主人的身体呢？因为他是基督徒，我也是其中一员，在此公论中他本人被怎样被判死刑了那我相信这个有可能是在回教徒统治的时候发生的事情因为在中古世纪的时候 有很多那个十字军东征，那时候有很多的那个教会的时候，其实是被回教徒所攻占的哈。耶路撒冷城那时候是在16世纪的时候是在，后来就完全是在回教徒的手里了。现在整个欧洲的教会哈，几乎也都是被回教徒买去了，所以他们很多现在鼓励北美的宣教士啊，到欧洲去，要把那一块地方啊，借着福音再拿回来，啊，所以北美好像就主耶稣在这预定最后一个福音的中心了哈。那这是一个实际的例子啊，啊，那同样的马太，啊，也遇，就是这个约瑟也有哈。这是希腊文的直译哈，我就直接念哈。他说，由于那天是预备日，就是安息日的前一天，因此傍晚，亚利马太人约瑟就来了，他放胆进去见皮拉多，请求要耶稣的遗体。这人是公义会一个尊贵的成员，一向殷勤地期待神的国。皮拉多听见耶稣已经死了，感到惊奇，就招来百夫长，问他耶稣是不是死了很久。他从百夫长那里知道了这个事实，就把耶稣的遗体给了约瑟。于是约瑟买了细麻布，把耶稣取下来，用细麻布裹好，安放在岩石中凿出来的坟墓里，又滚来一块石头堵住坟墓的门口。这段故事其实大家读了好像很清楚哈。你们知道什么是预备日吗？就是礼拜五，就是逾越节啊。其实他那一天就是逾越节，礼拜五。所以那一天哈，其实那一天就是他们的圣日了。隔天的礼拜六就是他们什么安息日？安息日犹太人他们是不做事情的，不做事情的。所以基本上耶稣他尸体埋葬的时间是很短促的，没有那么多时间给你。如果你那时候没有人去处理领取耶稣基督的尸体的时候呢，他就要等到安息日过后，主日之后，他们才能够。那一个放这么多天的话，让他们担心这个尸体很可能就这样会腐坏掉了哈。所以呢，可是谁敢去跟皮拉多要？你们待会会介绍皮拉多是什么样一个人哈。可是这时候就有一个叫亚利马太人的他的约瑟来了，他放胆，他很大胆。他去跟这个总督哈，就是我们例如说我们现在的 governor,BC 的 governor, 或是加州州长，他去跟他要，请你把耶稣的遗体给我。而他本身的地位，他是公议会，这里的公议会不是属于政治的哈，他是犹太的议会的成员。那时候虽然是在罗马的统治下，罗马政府还是承认犹太的宗教领袖对他们犹太信徒是有管辖的能力的。所以如果你在那个犹太人犯罪的时候，那个议会可以开会来对你做处置的，这样做的时候罗马帝国是接受的啊。他是公议会一个尊贵的议员啊，他也是殷勤期待神的国的基督徒犹太人，他是犹太人啊。他就去跟他要了，那皮拉多听到第一个感觉说，怎么这么快就死了啊？你们了解为什么他会这种感觉吗？一般他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们有死法的话，其实大家都应该清楚，被钉十字架的死法，第一个是怎么样？窒息而死的，不晓得你们知不知道？他如果被钉的时候，被钉的时候是这里被钉哈，这里被钉，还有是这边被钉下去的，他是两只脚踝一块钉。钉的时候呢，他这样没有力量，对不对？就他要呼吸啊，他每次呼吸要撑起来，撑起来，所以久了他没有力量的时候，他整个人他是窒息而死的。窒息而死的啊。那当然有的说法说是他被流血，因为钉了流很多血啊，流血过多了也死了。不管是因为窒息而死，我相信窒息是主要的，或者是流血而死，都需要至少两三天以上的时间。可是主耶稣被钉了之后，好像没到三小时啊他就过去了啊。那这就是完全符合神的带领啊。所以那比拉多想，怎么这个人怎么还没多久就去世了，他就说要人去看是不是死了啊。所以比拉多这里有三个角色哈，比拉多还有谁？约瑟，再来还有一个哈，他叫谁去看？百夫长。那百夫长看到主耶稣的时候，他看到钉十字架的时候，百夫长就讲了一句很有名的话，他说这是真是什么？神的儿子。 新约圣经里面最高真理的看见，就是你真的看到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很多时候我们可能真理都知道，道理也知道很多啊。你要我解经我也很清楚啊。从第一从创世纪第一个字到启示录最后一个字我都了解，可是我没有看见基督耶稣真是神的儿子。弟兄姊妹，什么叫做知道看见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呢？你们知道这是真正的意思是什么吗？你看到基督是神的儿子，对你真正的意思是什么呢？大家清不清楚呢？你说，哦，我知道他是宇宙神的儿子，那我就问你们呢， So what? 他对你的意思是什么呢？神的儿子对我们的意义是什么呢？有没有去想一想他真实的意义呢？还是说，哦，我知道神的儿子啊，神的儿子啊，他是神的儿子，神是创造宇宙万有的神，是大有能力的，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是蛮有智慧的。今天耶稣基督是他的独生子，是他的长子，他是神的儿子，意思说他承受了神所有一切的产业，父神所有的也都在基督耶稣里。今天我们到基督耶稣里信了他，接受他成为我们救主的时候，父神所有一切的丰富我们也就怎样承受了。今天我们在这里可以享受他的恩典，享受父在我们身上所有的照顾跟疼爱，是因为我们接受了谁？耶稣基督。所以他是神的儿子，他从神那里所得的一切，因着我们的信我们就完全得到了。所以百夫长三个角色，约瑟、比拉多、百夫长，这在这里这三个人他见证了一件事情，是什么事情？就是耶稣基督是真的怎样死了。耶稣基督是真的死了。有的人还传一些异端说他没有死，他只是钉一钉的时候他晕倒而已，其实他们把他尸体运走的时候其实他并没有死，他是后来再醒过来，所以那坟墓看不到他里面的人了。也有这种异端邪说出来了，没有，这里有三个人，一个是罗马的官，一个是外邦人百夫长，还有一个是隐藏的门徒。这三个人不是热心追求基督耶稣的，他没有否认到像彼得那样，他们脑袋是很清楚的，可是这三个人马可摆在这故事里面就跟我们讲，你看，一个是政治政客，一个是外邦的百夫长罗马人，一个是对主啊没有热心到一个地步愿意把自己彰显出来的一个门徒。这三个人马可摆在那里就是给我们证明，弟兄姊妹，我们的耶稣基督是真的死了。那时他是真的死了，可是今天他在哪里？他又复活升天了。这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是很重要一个信仰的基础哈。那我们再来看一个这个是那个图画哈，你们看得清楚吗？啊，看不太清楚哈。他是他们画那个这不是很清楚，这是那个很一个油画哈。啊，这是那个约瑟，他进到那个他的城堡里面啊，要去跟比拉多要他的尸体。那这是很有名的一幅画，好，谢谢。那我们来看约瑟他是什么样一个人哈。他是亚利马太人，亚利马太就是 Rama 哈，待会跟你们讲他是哪里，然后他是谁，他是公义会一个尊贵的成员啊，他是很尊贵，尊贵意思说他在当地很有名声啊，然后他做事情又得大家的称许啊，他是很有那个大家了解的一个人。然后呢他是殷勤的期待什么？神的国的，他殷勤的期待，他里面很殷勤，很 passionate， 就好像刚才我讲，主啊，你是我心所渴慕的，我每次一想到主的时候，我说主啊，你是我心所渴慕的，我里面的感觉就特别好，就有一个那个甜美的感觉啊，好像你的甜甜的感觉从你的灵里面就出来了，因为你想到这位主的时候。我们这里面是应该是蛮甘甜的，所以我就祷告说，主啊，愿你与我亲嘴，以你的爱啊比酒什么更甜 所以我们一想到我们的基督耶稣，想到他的国度的时候，我应该是一个很渴慕的人，我期待神的国度快来啊。然后他是亚利买他的人，他就是 Rama 哈，那个地方哈，是耶路撒冷西北约20英里处的地方。他在旧约里面啊，是士师 Debra 底波拉哈审判以色列人的地方。你们如果读士师记，有一个女士师啊，叫 Debra 啊，她是唯一的女士师哈，她是在这个地方来审判以色列人争那个纠纷的。那个士师啊，真正英文叫 Judge， 就像法官一样哈。假如你以色列之间有领土，有里面你的牛，你偷了我的牛，或是我的牛去撞死了你的牛，或中间之间有婚姻的纠纷的时候，那时候就是由士师来做判断的。那这个地方就是底波拉在那里审判以色列的地方哈。然后他是犹太人的城啊，路加福音，所以他是犹太人哦。然后他又是一个什么富人，等于说他是一个有钱的什么犹太人啊。就是我们知道犹太人有个特色，就是他们都很怎样，很精打细算嘛。所以说全世界最会做生意的这两种，一个是犹太人，另外是谁？对，中国人啊。中国人跟犹太人是两个全世界最会做生意的哈。那犹太人他精打细算，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认识过犹太人哈。以前我们工作的地方有犹太人，犹太人他们一天啊，他们一到时间的时候会4到5次的朝那个新耶路撒冷在那边敬拜的。连基督徒都这么做，不是说只有那个回教徒，基督徒也这么做。他们就穿上那个我刚才给图画的，那他们有一个那个巾啊，这样围着就会来做，就到办公室那个角落就地毯一铺啊，他就是开始拜了，一天有4次。然后他们很会计算，就是说他会计算他平常时候。所以犹太人，我们常说犹太人，说你是犹太人，意思就是说你是什么一文不拔的嘛。我们常说你就像犹太人，就是他很一文不拔哈。所以犹太人他是很精明的。那这个约瑟虽然他是他是一个爱主的门徒，可是一方面也给我们有一个提示啊。那他是一个爱主的门徒，一方面当然是他个性啊，一方面可是他为什么会隐藏，你们觉得是为什么？因为他是犹太人议会的成员啊，他又是有钱人，所以啊他就不敢让人家知道他是谁，他是跟随主的基督徒，他隐藏起来了。所以为什么圣经说富人要进神的国就像什么骆驼要穿过针眼啊，不是说富人要进神的国啊，你就必须到阿拉伯去开油田啊，不是这个意思啊，很难。所以这样好的一个弟兄，他最后因十字架立案来鼓励出来的时候，可是他在被十字架立案所迫使来为主做出他行动的时候呢，他还是在他的软弱中的。为什么？因为他是犹太人，他有很强的宗教背景，还有他是有钱的犹太人。哇，那这更就不容易了啊。所以他是富人，可是因为他是富人，所以才应运的以赛亚书所讲的，他以后要与财主同葬，这也都是上帝的安排啊。可是因是他是富人，他是富人呢，所以呢他就不敢跟他承认说，你知道吗，我是基督徒。所以他一方面是我们的鼓励，一方面对我们也是一个警告了。那弟兄姊妹，你想想哈，你所有的福，你主祝福我们哈，每个人生活在北美，原则上都没有什么难处的。你说难处是什么？有可能就是工作不好找啦，或投资失利啦，或是哪天跟太太先生吵架啦，或是儿子女儿不孝顺啦，要不然就是说考虑的就是很多问题。可是除了这些问题之外，请问我们大家还有考虑什么？你会不会考虑出去不小心有回教徒出来把你杀了，要考虑这些吗？你会不会跟人家说，你说我是基督徒，别人就不跟你做生意了，你会考虑这些吗？你会考虑说，今天如果我为主做见证啊，在教会里面我不管别人怎么看，我就是一个爱主的忠贞的基督徒，你会考虑这些吗？ 今天我们真正的考虑是什么？不就跟约瑟一样吗？其实我们可能没有像我们可能不是一个很有名的在地方上很有名的一个议会成员，可能不是，可是我们是把自己看作一个有钱的基督徒啊。那我们跟约瑟有什么不一样？你说哦，没有，我没有钱。可是弟兄姊妹们，我们摆在祷告里面，求主关照哈。我们里面都是不是觉得自己都很不错吗？啊，这会造成什么？主啊，我愿爱你，我是个基督徒，我愿意跟随你。可是遇到困难的时候，看到别人脸色的时候，我就成为一个隐藏的什么基督徒。这是为什么很多基督徒团体里面呢、啊，很多弟兄姊妹真的很有心的，真的愿意为主追求真理的，他在这些团体里面，他会觉得说，主啊，主不见了，因为太多隐藏的有钱的基督徒了啊。那比拉多呢？哦，这个我们看哈，他是一个，这大家知道哈，他是犹太人的领袖。哦、他有说他是良善正义的议员哦，意思说他是一个议员，可是他还是很正直帮助人的 哦。然后呢，他也是殷切的期待神的国的，神的国他做了什么事情？他是主的门徒，讲明了啊，不过是一个隐藏的门徒了。大家平常呢，他如果你没有碰过有人你刚认识很久了，有一天你在祷告的时候，他在跟你说啊、哦，你好，我也是基督徒啊。哦，有啊，认识这么久还不晓得你是基督徒，因为他是隐藏的。以前我记得我讲过一次那个姊妹打麻将的例子吧，你们还记不记得？啊，他那个姊妹她还没信主以前，她很喜欢打麻将。其实对老人家我倒觉得没什么不好了，因为你打麻可以防止老年痴呆症嘛。你们知道那个老年痴呆症呢，要预防的原因就是现在没有诊治医生在哈，啊，你。他说我们的指尖的触觉哈，你要去常常去刺激它，你刺激你的指尖呢，会防止老年痴呆症。所以他说一的你是他们有一种球状的东西，没有你在那边哒哒哒这样撞球也可以啊，或者是你喜欢做 gardening， 你去做那个植物啊，因为你常常要碰那些树嘛，啊，也可以。然后再不行的话，你去打 game那个游戏机啊，因为你要用手指，这样手指哈。那打麻将就是也是另外一种嘛，因为常常要这样哈，这样子也算哈。但当然是，我不鼓励了。不过他的确可以刺激你的那个感觉啊。所以那个姊妹她去打麻将啊，她没有她打麻将的，可是她成为一个基督徒了。她成为基督徒之后哈，大家就一起打麻将。然后打麻将的时候，你知道其他都是不信主的。那打麻将的人来在一起，他们没事就开始聊天了。聊一聊的时候，他们就提到他们所认识的基督徒的时候，那其他三个人就开始骂基督徒了。你看那个基督徒啊，天天没事干了，不好好的赚钱啊，主日就跑，那个礼拜天就跑去聚会了，那个脑袋不清楚啊。你那个基督徒，你看那嘴巴讲是基督徒，那天我要跟他借钱，他也不借我，那有什么爱心呢？啊，骂一骂，骂一骂，那个姊妹本来在打麻将，打一打，要骂骂骂多的时候。他实在是里面有声音的哈，就他就把那个手一放，啪，很大声，把他们三个都吓到了哈。他说：“你干嘛这么生气？”他说：“你们知道我也是基督徒吗？”啊，他讲完之后，那三个人很压抑的看着他。他说：“你也是基督徒啊？”啊，他这样压抑这样。从他那之后，他就跟我们，他就是这是我们以前一本见证词，他就说，从那次之后，他就不打麻将了，啊。他不打麻将，这是一个隐藏的门徒啊，隐藏的门徒哈，哎，那有不小心我们也知道他是主的门徒啊，因为他有感觉嘛哈，他是一个虔诚的犹太人，说他认识神哈还不是那么清楚，因为他是犹太教的背景嘛，可是他知道主耶稣是他要看的那个弥赛亚哈，等待的弥赛亚。他等待那个弥赛亚，就是主耶稣的再临。可是他看到他等待弥赛亚，最后是怎么样？是被钉十字架。啊，我就想到那个亚伯拉罕，对不对？ 亚伯拉罕呼召的时候，对，耶和华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你们知道耶和华跟他讲了什么话？他说万国会因你的后裔怎样蒙福嘛，还有你的后裔会这样，会像什么海边的沙天上的星那么多嘛。那弟兄姊妹，最后亚伯拉罕有没有得到这些啊？有没有？他在的时候他没有啊，那孙子也没有了，要到约瑟之后了，没有，他没有。那他最后他有没有自己的地啊？亚伯拉罕活的时候没有啊，他连埋葬他所爱的太太的时候，那块地都要他自己去跟谁买的啊？在世间的地方跟亚比米勒人买的。你看他一辈子啊，他因为神的一句话他走出来了，奉献他一生的全家劳苦奔波了之后，他没有得到他所要的，可是他有没有这样就丧失他的信心呢？圣经还称他为我们的什么信心之父啊？为什么？因为他等待神国的来临。所以希伯来书有说啊，我们在地上都是什么寄居的，因为我们有一个更美好的家乡在耶路撒冷城在等候着我们。弟兄姊妹们，我们在地上我们都是寄居的，你再有成就，你生活再舒服，或者人家再怎么喜欢你，你想讨取多人的喜悦的时候，不管怎么说，我们在地上还是什么寄居的。以前我在南加州服事的时候，有个弟兄啊，他经历很痛苦，他经历到痛苦的时候，他因为要移民啊，他要移民过来的时候，不是他移民过来了，那他必须娶一个当地的一个太太，这样他才能有办身份嘛。结果呢，他娶了那个太太之后，那个太太是在美国待很久的，可是他们没有感情的基础哈，没有感情的基础，所以娶了之后，结婚之后，然后两个人就天天打架。因为那个弟兄带着一个女儿过来，那个太太啊，有一个儿子。太太，你看结婚之后，太太的全心的照顾在谁身上？当然是儿子身上嘛。就女儿就不没有人管了。女儿已经大高中大学的时候，妈妈根本不管她了。那爸爸看到会不会很生气啊？很生气，生气回来之后就跟太太怎样？两个都是基督徒哦。那个太太来一句，可是在家里就开始演那个武侠小说了哈。那什么武器都出来了，那就打打打打到最后的时候，实在先生实在受不了了，他说没办法没办法，可是他要忍耐。你们知道他为什么忍耐吗？是为了什么啊？对，那个古林卡，哇，那真的很忍耐。那段时间啊，我们也知道他实际动机是不对的，可是既然他已经做了，我们也求上帝帮助他嘛，这都是过去的，他信了主，希望主能够好好的帮助他。那在过程里面知道自己不对，可是因为神会怜悯他，诶，在这两年中他很忠心来聚会，结果上帝真的让他得到了通过了。他，你知道他通过第一件事是做什么吗？他不是离婚了，他通过第一份件事的时候，他回去跟太太说我有身份了，那我不用这么依靠你的时候，他开始就说你不能这样子对待我女儿了。他不是离婚，他是为女儿出头了，你不能这样对待我女儿了，女儿你怎么可以这样对待她呢？他就开始跟太太怎样，就正面了嘛，以前是隐藏的门徒不敢，现在就出来正面了，正面跟太太。就你知道太太很厉害啊，太太他们是也是就用他先生的资金做一个卖瓷砖的，开很大的一个瓷砖，就他们就住在那里。后来呢，太太知道他先生这样子没办法再像以前一样了，结果是太太要跟他离婚，不是先生。所以弟兄姊妹们，有时候谁是对谁是错很难说了，是太太。你为什么太太要跟他离婚？婚一半啊，他婚一半啊。所以有时候不是说在美国的就是好人了啊，对，他婚一半，那婚一半之后哈。那个过程里面啊，就那先生就先跟太太说我不跟你吵，我那个你以后再办吧。先生带着女儿就搬出去了，搬出去之后他们租一个地方，把家好就给太太在那里，他跟女儿在外面。就那个就两边就说这样好，我找律师。那律师谈一谈的时候很清楚了嘛，因为他已经有正式身份了，太太希望离婚的时候，一方面是要分一半，还有太太希望借着离婚把他的绿卡取消， 因为你有绿卡的根基是因为他们有婚姻关系嘛。那我现在把你绿卡取消了，你还有什么？那什么都没有，你就回大陆了，就空空的回去了。所以他就这样吵啊，那律师出来之后，好像那太太发现说不行了，不行了。他说吵之后发现那绿卡好像没有，因为他那男方比较已经都有了，而且是很合法的婚姻嘛。最后你们知道那个姊妹做了什么事吗？哦，你们要了解哈，在美国如果你家暴的话，你只要跟警察打个电话，他不管你谁对谁错哈，太太只要打个电话，先生打我或先生出动手了，警察马上出面，第一件事做的是什么？抓人。他根本你不要解释，抓人之后被丢到哪里去？监狱，不是监狱就是看守所 detention。那个弟兄那个姊妹哈，到他家里去说啊，我来跟你谈一件事情。弟兄说好，你谈。就他到厕所里面去。我跟你讲，这真的是电视剧才看到的，我那护士组一生都经历过的哈，我们什么都看过了。他到那个厕所里面去，你们知道他做什么事吗？他自残，他自己啊自己自残，女的，他自己啊自残。自残之后，他就又打电话，在厕所里打电话。所以他一出来的时候，那个弟兄一看那个情势不对哈，他赶快跑的时候，他已经来不及了，警察已经出现在门口了。所以你看，太太又有受伤，先生好像又要逃跑，马上就被抓去哪里了？抓到看守所去了哈。他在看守所去的时候，那时候他在那个很，你知道看守所那个你关在那边的时候，那有个特色，看守所里面的温度都很低。你们有没有人去过？应该没有，希望没有，希望没有哈。他说那个里面那个温度很低，为什么低？因为怕你这个人急躁，会做出一些暴力行为，所以他就像那个医院一样，就像那个很低。所以他那天晚上哈，他在那个看守所监狱里面哈，很冷，他没有，他就像被抓着，还穿短袖嘛，对不对？然后没办法联络。没办法联络，他里面就是他就跟谁祷告，他说主啊，你来帮助我。他祷告之中，你们知道想到谁？想到谁？想到你们看到这个人，就是他就说，那跟他们请求建议说，你能不能让我打一次电话？啊，他们看他这个有点可怜，好吧，你打吧哈。他就拨给我，那时他说，他说哎呦，他说周长老，我说什么事？他说我在监狱里面，我吓到，我怎么在监狱里面？他说我没办法跟你解释，你能不能赶快到这里来把我保出去？因为他这一生哈，他在国内也是做老板的，他一生从来没有经过说被人家放在监狱里面的，又冷又没有那个女儿在外面也不晓得该怎么办，太太根本不理他。他说你要来保我，你要保我、啊，那我就赶快哈跟着安平师母，我们两个人就去要保他出来的时候，你们知道美国保出来要付什么吗？保证金，你知道保证金要多少钱？我们在那边要$50,000。如果那天晚上我没有把它保出来，你们知道它的结果会是什么吗？没有人来保你哈，隔天就把你送到洛杉矶的监狱里面去了。本来是在那个派出所、那个法院的那个看守的地方嘛，只要把你送到监狱去，这个人什么事都有可能，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在他身上。监狱里面都是黑人嘛，都是犯罪的人哈。那一个很白白润润的一个弟兄到里面去，什么事都会发生哦。你们懂我的意思吗？所以你去那边哦，而且等到你还要再去跟人家诉讼，派律师来讲，这些过程要两三个月。一个人这样清白的报到监狱里面两三个月，在他出来的时候，他大概什么事都经历过了，都经历过了。所以我们想说，再怎么说哈，要把他保出来。保出来，后来我们就问他怎么保，他说真的是他没办法掉那么浅。那我就跟师母说，我们就祷告，我们说啊，为了弟兄，结果我们就把我们的家抵押把他保出来。我们把我们家抵押，为了一个不是很熟的一个国内来大陆的弟兄，我们把我们的家抵押，用我们的抵押出证明，把这弟兄当天晚上保出来。那弟兄姊妹们，如果是你遇到这情形的时候，你会把你的家抵押把它保出来？那你对那人不熟悉，又是国内来的，我们是台湾来的，中国来的， 你凭什么相信他出来之后就不会跑掉呢？你凭什么相信这个人出来之后会把你那个钱，他会把钱还掉，而不把你的房子这样就没有了呢？我们是凭什么相信呢？啊，是因为我们有主耶稣基督。今天的约瑟其实就是这种感觉，他看到主耶稣被钉死了，他里面知道这件事情要有个人出来的时候，对不对？他知道他一出来有可能他议会的成员已经不在了，因为出面有可能人家看他，其实你是一个隐藏的基督徒，很多事情可能会发生的。可是他那时候所顾念的是什么？是神，你要我怎么带领我？还有他顾念是说，是我亲爱的主啊。那今天我们看弟兄姊妹里面的情形的时候，我们顾念的是什么呢？我们顾念的是自己的一切呢，还是顾念说这个是蒙主耶稣救赎得救的基督徒呢？后来我们把他救赎出来之后，帮他之后，那他有没有就这样好好的做一个基督徒呢？没有啊，没有啊，他现在不知道在哪里，我不知道了。嗯，可是他的确有帮我们把那个钱还给那个法院啊、哦，中间可是他没有，他不像我们讲哦，一个人为你这么多付出，那你就应该好好爱主才对吗？弟兄姊妹，他没有。我现在也不晓得人在哪里了，可是你要了解，我们这个人是对谁呢？是对我们神负责的。啊、哦，我们是来面对我们这位上帝的嘛？啊、哦，所以这下来我就类这里面就了解，我这样把我的那故事跟你讲，你们了解他整个背景，了解他的感觉了哈、哦。那比拉多，他是一个有权柄的啊、哦，一般认为好像他是懦弱的，不是，他是很精明顽固的政治人物，他做任何决定都是政治的啊、哦。他是什么？他是用警察，他会用警察暴力的统治者。啊、就是说如果他会故意给你陷害于你啊，用他的警察权力啊，来他有曾经有两次学习以色列人，就是他们来出来那个他把他们啊那个，而且可是他也是很有能力的建设能力，他用那个大家奉献给圣殿的钱啊，建了一个23公里长的渠道，把水啊引到耶路撒冷城的，这是他所做的。那个时候表示他能力很强啊，所以他是一个精明啊，有建设能力，非常懂得那个运作的一个政治家。那如果是您的话，你敢去跟他要耶稣基督的尸体吗？应该是不敢吧。可是今天他愿意了，他放胆了。就像我那时候他们要打电话去保他的时候，去看他是可以啊，可是那时候要去保的时候，那时候是半夜三点我们跑去了啊，他说你不弄他就隔天就要送到那个洛杉矶监狱了啊。那我们祷告说，我们两个人祷告，主啊，如果真的房子没有就交给你吧。可是一个弟兄啊，不能让他到监狱里面去嘛，因为他一去就真的不晓得会发生什么事情了。那、啊、我们就做了啊，所以他放胆进去请求耶稣的遗体，然后他就给了啊。所以放胆是它是一种什么？奉献嘛。弟兄姊妹，我们的一切都是谁给的？都是耶稣基督神给的嘛。你的房子，你口袋里面的钱，你的信用卡，你的车子，我身上所穿的，哪有一件不是他给的呢？如果我因着爱主爱人，他要拿去就拿去嘛，拿去之后神会不会再给？那当然会再给嘛，因为他知道你需要嘛。这是一种奉献哦，一种奉献。可是我们常常就是看到目前我有的，却没有对神有一个真正的信心哦，它是一个奉献啊、哦，相对他是忠心的履行的忠心门徒的角色。他那时候做了，就像一件美事一样。可是你要知道，他做这件事之后，圣经有没有再提到他这个人呢、啊？没有了。他那时候受十字架的激励出来了。以后就没有再做了。那个神学家大部分认为是说啊，他还是 被他软弱所限制了，因为他还是回到他的尊贵的意识啊，隐藏的门徒里面去了。所以圣经就提到的这件，不过也算是一件美事哈。然后他是一个什么勇敢的见证人，他说了耶稣是就像耶稣是犹太人的救主一样，因为他是犹太人。那个百夫长见证什么？耶稣是外邦人的救主，因为百夫长是谁？是外邦人。所以这段事情给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是犹太人，也是我们，我们是外邦人，也是我们这群外邦人的救主啊。所以我们外邦人看到主啊，你真是神的儿子。犹太人必须要靠主耶稣十字架的激励，他才能够出来为主做见证。这都很符合圣经啊。说到启示录的时候，主再临的时候，当他们看到主再临的时候，整个有以色列人才会转向的。那我们外邦人是因着看见信心，看到他是神的儿子，这在里面都已经埋在里面了哈。所以应用哈，啊，我们要真心的等候主的再来了。每天的日子哈，主啊，我等你再来，我很爱你。中间如果有什么是因着你需要的时候，我愿意奉献。可是我真心等你再来。我把我自己奉献给你的时候，我相信就像给亚伯拉罕一样，亚伯拉罕虽然没看到，可是他的子孙的确因为亚伯拉罕而蒙福。今天的我们也是因着亚伯拉罕我们也蒙福的，因为他是我们的信心之父。然后要什么？我绝对不离开我的主，就算是在最黑暗的时候啊，就算我在软弱，环境再怎么差，对，好像每个人都不喜欢我了哈，没有路可以走了啊，什么事都不顺的时候，压力再大的时候，我都不离开我的主。哦，我都不离开我的主啊，别人再怎么讲，我就是不离开我的主啊。还有，我要依靠主哈，这对我来讲啊，他会安排服侍他的人。啊，尤其做我们这服侍神的一个传道人来讲，我们今天都很盼望弟兄姊妹哈。可是我里面也很，其实我也很轻松了，因为我想主他会安排服侍他的人嘛。对，我们鼓励了出来还是在他。同样的，你们做很多事情也一样啊，很可能你需要有人帮忙啊，去跟他求啊，我有件事情，你能不能帮忙我？他可能因为他考量不愿意答应你的时候，你也不要太紧张，也不要太那个，因为上帝会安排嘛。他会安排啊，来与你一起来做事的人。还有最重要是，我要用行动来证明我爱我的主。啊，弟兄姊妹们，就像我刚才讲的，我对那个弟兄，其实我要现在想想，后来那天弟兄突然在 WeChat 哈，他 message 给我的，他说就说周某某哈，你所做的我们会记得一辈子。我问他人在哪里，他现在回大连去了。啊，他现在开一个，因为他以前是做餐饮的，现在回去就是在他开一个就是排骨酥啊，炸排骨的哈，啊，国内这个是很厉害，他就做那个炸排骨的连锁店，所以你看他在这几年真苦啊，啊，他大概想通了啊，在美国吃苦干嘛，回去好了，啊，可是希望他能够在主里面哈，主里面能够好好的往前走，然后他还记得我们这个人表示。我们在身上所做的是一个神的见证，已经有十几年过去了。所以我的结论就是说，就是我们一起念哈，马太福音16:25，来一起念。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那另外一个翻译就是说，凡要救自己魂生命的，必会丧失你自己的魂生命。那凡以为主来丧掉魂生命的，我们一定会得到那真正永远的生命啊！所以我今天的交通分享能够鼓励弟兄姊妹了，就是一个我们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就像约瑟一样，尤其在北美的基督徒啊，我们真的是很多时候我们真的是所谓的比较来讲都是有钱的基督徒，我们宁愿做一个隐藏的，好像为了顾及面子啊，顾及人的关系啊，不愿意出来站出来为主做一个刚强的见证啊，那可是希望今天的信息有没有看到，我们里面的带领还是神的带领，因为我们在需要主需要我们的时候， 我们愿意为神挺身而出，可是为神挺身而出是不计结果的。如果我们有这样的心情，有这样的一个认识，那主会纪念我们的。虽然约瑟只提过这一次，可是只要读过圣经的人都知道谁是亚利马太的什么约瑟，一样会蒙神纪念一辈子的。所以愿主激励我们好好的走我们基督徒的道路，愿我们这个人是被神亲自吸引的，我这一生是奉献给他的，奉献的过程里面我抓住的是他自己而已，就算是在最黑暗的时刻我也永远不离开我的主。感谢主，来一起祷告。主，把这一群忠心爱你的弟兄姊妹一个一个的交托给你，愿每一个人在他们一生中都是蒙你保守的，愿他们一生中都有上帝的爱临到他们身上的。很多时候我们还虽然我们有时候是蒙你的保守，可是可能大多的时候，主啊，我们都是在环境里面的，不管你给我们什么样的环境，不管我们的决定如何，主您知道的，您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难处，也知道我们里面的感觉，所以我也求主你自己来带领我们的弟兄姊妹，在过程中让我们学习就像约瑟一样，主，我们是一个门徒，我们是渴望神的国的，我们别人看的我们是一个良善的基督徒，主也更让我们知道，当我们面对比拉多这样人物的时候，主，我求你的十字架力量来给我们弟兄姊妹们，主，你也会安排适宜的人事物出来服侍你的教会，但你也会安排适宜的人事物出来来服侍我们的弟兄姊妹，在生活里面他们遇到难处的时候，主，你派约瑟来，他的生活里面他们有些事情需要人家帮助的时候，主，也求你派约瑟来，主，我们知道你会派约瑟来，他就是你的门徒，也就是你的天使，主，纪念弟兄姊妹爱你的心，让他们生活里面满有你的保守，满有你的祝福，也带领他们所爱的人，他们的家人，在一切的环境里面，我们相信主你有的旨意是要我们这个人能够得更多丰盛的生命，这是我的祷告，我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